我们的心底和想法可以改变生活，改变命运，也可以使我们从一个痛苦埋怨的凡夫变成快乐欢喜的菩萨。在这里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王雪琴学长，他30多岁就因为骨癌锯掉了一条腿，而且他的骨癌是医学上认为相当恶性的一种，医生认为他很困难活过一年，但是10年当中他还可以念佛，还可以鼓励大家。他前前后后一共开过22次刀，不只是切去一条腿，甚至把一边的肺都切掉了。但是使我非常感动的是，他竟然在锯掉一条腿之后告诉我，我很庆幸，我因为失去一条腿才有机会听闻到佛法，假如没有听到佛法，我不知道会再造多少业，以后会再受多少苦。古时候禅宗有一位祖师慧可大师，他为了要向达摩祖师求佛法，不惜斩断一只手臂。今天我竟然听到有人会为了锯掉一条腿才能听闻到佛法，感觉到很感恩，甚至还感觉到自己很幸运，使我很惭愧。我学佛听闻佛法得来太过容易了，所以才不能发出像他这样的心。他告诉我，他本来是一个个性很强，甚至可以说是很凶悍的人，若是不欢喜，他还会拿石头扔人家。他在还没有生病时，每天都忙着赚钱。有人曾经劝他念佛，他就回答说，傻瓜才念佛，不赚钱念什么佛。等到生病之后，他才知道再多的钱也不够用。不只是这样，可以说再多的钱也不能减轻病苦，再多的钱也不能帮助人想开好好睡一觉，再多的钱也没办法化解想要去自杀那个念头。在他最初知道得骨癌时，医生问他说，你知道你得的是骨癌吗？他说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从来不曾想过我会得骨癌这种病。是啊，谁知道这么苦的境遇会轮到自己身上呢？他想不开，当病房没有人的时候，就拿起水果刀想要自杀。正好护士小姐打开门进来，看到就问她说，你要干什么？她没办法，只好说，没有，我要削水果。但是护士小姐也知道她要做什么，因为病人太痛苦，想要自杀死掉算了，这是难免的事。他当时不曾听过佛法，所以思想都一直停在一般的想法。他想说，生病躺在床上，一毛钱也赚不到， 自己身体又不能自由活动，活着实在没有意思。他后来就逃出医院，但是又被送到另外一家医院。几个月中间，因为心情非常懊恼，所以癌也蔓延得特别快，所以一再开刀。有一次脚的大动脉破掉，大出血，血流得满地，止不住，在不得已之下就把整条腿锯掉了。您想，年轻又爱美的女孩子，有什么人能够平静地接受自己变成跛脚、少一条腿这种残忍的事实呢？她心中的痛苦是我们可以体会的。幸好他的邻居有一位护士小姐林一芬，是学佛的，知道他的病情，就很慈悲鼓励，引导他学佛。后来他去台中荣总做复健治疗的时候，正好遇到上广下化老法师也住院。我们讲上广下化是因为尊重，不敢直接称呼法师的名，所以说他的名字上面那个字是广，下面那个字是化，加了上和下两个字，把名字称呼作上广下化，其实就是广化老法师。他看见老法师也是行动困难，撑着一只拐杖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老法师充满了修行人庄严慈悲的风采，并没有为了跛脚生烦恼。他忽然间想到，并不是只有我跛脚啊，这么有修持的老法师也要撑拐杖，所以他就去向老法师请教。老法师就告诉他自己过去的故事。老法师还没有出家以前是在军中服务，他很爱吃肉，每到一个地方就把全村的鸡鸭吃光光。以后有一次，他看到所有杀过的鸡鸭甚至狗啊马都来讨命，排了一整排，由山上排到山下的车站。他知道自己过去不对，为了自己贪好吃，不顾动物死亡的痛苦，为了自己一块舌头只不过三寸长的滋味感受，就不惜给对方死亡的恐怖。老法师说他自己今天受苦只是因果的报应，知道是因果就要以欢喜心来还债，忏悔改过，该受的苦受过去就等于还了一笔债，叫做吃苦了苦。吃一次苦就可以把该受的苦了结掉一部分。法师又教他以念佛诵经来转变业力，以念佛诵经的功德力来化解一切的罪业。念佛的力量好比太阳热气，罪业就好像冰，太阳可以把冰照融掉。念佛的心越虔诚，就好像光明热度越强，冰就融化得越快。本来很重又很苦的罪报，经过 念佛，心的力量，佛的力量，可以很快很轻的就爆掉了。越欢喜还，甘心还，讨债的人看了也会心平气和，提早化解。越是不甘愿不欢喜地还债，来讨债的人看了就越生气，火气越大。我们可以自己体会，人家假如欠我们钱，本来就是该还的，他却推说还债很辛苦，不爱还，那我们有什么感想呢？可能会觉得他很没道理，没跟他讨个够，外加利息不行。反过来说，对方如果是很努力，很欢喜想要赶快还给我们，我们是不是反而不会想要逼他呢？在众生的相处中，是心动心，也就是我的心念会影响动他的心念，他的心也会动我的心，所以我们要用好的心，欢喜慈悲的心，去引起大家慈悲欢喜的心。王雪琴学长和老法师一起做复检治疗时，听了老法师的开示，又看到老法师自己在病苦当中，依然是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，一直在付出，努力念佛。老法师的慈悲、信愿和实际行动，比任何的言语更加有力地感动了他。他才把内心对跛脚的不平和怒气平静下来。他努力奋斗，离开病床，坐上了轮椅，又奋斗离开轮椅，自己撑着拐杖站起来，走出门去，又开始做一个家庭主妇该做的一切工作，甚至也可以帮忙照顾年纪老又生病的婆婆和母亲。当他第一次这么努力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，竟然就遇到人家讥笑他跛脚。第一次受人如此耻笑，他忍不住一路哭回家去。但是很可贵的，他不停留在为自己悲伤掉眼泪，他更加勇敢地站起来，在面向光明站起来，走出去。他在被人家用言语刺伤的时候，转一个念头去种一朵莲花，不去为那只刺难过。他的智慧在痛苦磨练中生出来，他把握每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境遇，自己忏悔业障，也劝人行善念佛。有一次在市场里，又遇到一位小弟弟，问他说，阿姨，你为什么少一条腿？他就趁着机会劝化小弟弟说，阿姨因为坏事做太多，所以报应少一条腿，所以弟弟你不要做坏事，要孝顺父母，用功读书。他还劝小弟弟要念 阿弥陀佛。原先有人听说吃蜈蚣可以治好癌病，就很好意地劝他吃，希望他的病痊愈。我们知道蜈蚣作药必须先将蜈蚣的脚都剪断。有一天，他看着断腿的蜈蚣，内心深深地触动。这不就像我吗？一条腿开十几刀，结果又锯断。蜈蚣的痛苦就犹如他的痛苦，他的痛苦也就是蜈蚣的痛苦。我们不要认为其他众生的性命都是很微小，不值得重视的。他和我们是一样的骨肉，一样的皮呀。所以古人有一首诗说：“莫道群生性命为，一般骨肉一般皮，劝君莫打枝头鸟，自在巢中望母归。”劝大家不要打停在枝头的小鸟，因为小鸟也有孩子在巢中等候着母亲归来。王学长体会了这一层，他再也喝不下那种药了，他宁愿当前欢喜来还债，承受病苦，也不愿意在伤害蜈蚣，因为果报终会回到自己的身上来。而事实上，即使吃蜈蚣或是吃其他的大鱼大肉，也不能保证能够身无病苦又长命百岁啊。何必在轮回的路上互相加害呢？他这番历经了千百种折磨油然而生的悲悯心，常常促使他撑着拐杖，忍受着开肺手术以后的胸痛和喘促，急剧的心跳，仍然精神奕奕地去探望同样罹患癌病的患者，以自己亲身的体验鼓励他们。甚至他还自己蒸了红枣点心到医院去给同病的人，劝导大家鼓起信心勇气来念佛突破困难。有时候医院的医护人员遇到太沮丧恐惧而不能合作的患者，也请他去帮忙。有一次请他去劝一位手术以后怕痛而不愿意下床活动的病患，他就撑着拐杖去。那位病患看见他走进来就说：“可怜，跛脚还会走路。”他听得就很幽默善巧地回答他说：“可怜，有脚还不走路。”然后他就很耐心地鼓励病患活动。病患看到比自己更苦的人尚且能够如此，又慈悲地来鼓励自己，惭愧之余大多都能振奋起来。比起他，这个世界上真有不少虽然有脚却不走好路的人，虽然有脚却不好好走路的可怜人。 他不但撑着拐杖去帮助别人，也撑着拐杖勉力去听经闻法。以单脚在家里做加工赚得的钱，拷贝佛法的录音带送给别人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想说，难道我一只脚就不能拜佛了吗？我不信，我一定要练习。起先他趁着夜深人静自己爬起来，用一只脚支持着拜佛。最初因为手术和化学治疗以后的虚弱，拜三拜就很喘，头晕得几乎站不住，但是他还是一天天努力。后来他的先生很慈悲，每天就陪他练习，天天延长拜佛的次数和时间。当我看到他放下拐杖，用一只脚稳稳地站立合掌，又跪下头面接足来礼佛时，真的忍不住涌出欢喜、敬佩、赞叹、百感交集的眼泪。为了感谢阿弥陀佛的慈悲，感谢从小到大所受的一切恩惠，我们就约好要去拜山。于是他就更勉励地练习，不用拐杖要如何拜山呢？就是顶礼拜下去，站起来以后用单脚往前跳一步再拜下去。我们笑着说，咱们两个人虽然会摇摇晃晃，也是可以享受摇晃在弥陀怀中的乐趣，即使拜得跌倒了，也是倒在弥陀的怀中，可以跌在极乐世界柔软的七宝地上面，这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拜山跌倒了，也是跌在阿弥陀佛的净土，就好像孩子趴在妈妈的胸前，伏在妈妈的怀中。只要充满信心和感恩，再坎坷的路也会变成甘甜美妙。约好之后，我们就一起拜山。他没有拿拐杖，是用一只脚支持来拜，至诚顶礼一拜，用一只脚站起来向前跳一步再拜下去。他拜得很欢喜，但是因为山路是渐渐高上去的，有一段路比较陡峭，路又不平，他要用一条腿向上面跳真是困难，就跳得跌倒了。后面一起拜的菩萨看他那么努力虔诚，早就感动得哭出来了，又看见他跌倒忍不住，就赶快走过来把他扶起来。他还是很坚强很欢喜地再拜上去，一直拜到山顶上，把拜山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可以离苦得乐，也回向给所有癌症的患者，都可以得到勇敢、坚强、快乐的力量。王学长有两个孩子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才读小学。有一天他到孩子的学校参加母姐会， 孩子的同学就笑他，也笑他的儿子说，哈哈，你妈妈是跛脚。孩子被笑得很难过，回家以后伤心就转为生气，叫他以后不可以去学校，让他丢脸。这种的苦他也可以念佛安心地忍过。我知道了以后，就鼓励他的孩子说，你的妈妈是菩萨，虽然她少了一条腿，但是她用一条腿走出勇敢关怀别人的好路，她比任何两条腿健全但是没有好好运用的人更伟大。你要珍惜这个伟大的妈妈，她撑着拐杖还可以照顾你，到学校关怀你，她比世间很多不负责任的妈妈更值得尊敬。以后妈妈到学校，你可以很光荣向同学介绍，这就是我勇敢伟大慈爱的妈妈。你不必为了妈妈跛脚而感到不好意思。曾经有人嘲笑他说，你们佛祖根本没保佑你啊，不然你怎么会跛脚呢？他就回答说，佛祖最慈悲，即使我因为自己造业而跛脚，佛还是接受我，欢迎我，护佑我。他还告诉我，他很感谢他的婆婆和先生，没有排斥断腿的媳妇，反而更加照顾他。我看过很多照顾病人久了就生起厌烦心的家属，所以我非常尊敬他的家属能够有这种照顾20次的手术诚恳爱心耐心依然的美德。假如您曾经在开刀房外面等待您亲人动手术，就能够明白那种热锅蚂蚁的感受，等待医师宣判的焦虑，还面临生离死别的彷徨恐惧，是何等恳耻一个人的心灵。尤其可敬的是，他的先生经历20次的折腾也没有怨天尤人，只对他说，前世可能我们一起去做坏事，你是主谋，我是帮凶，所以今生你受开刀的痛苦，我也受担忧奔波的痛苦。虽然这是短短的一句话，但却是深信因果的话，也含蕴的忏悔业障和承认自己从无始到今天必然有许多过失的想法。不像很多人一遇到困难的境界总觉得自己很善良啊，怎么会这么倒霉呢？真是老天无眼，佛祖没保佑，处处怨天尤人，整天懊恼不已。其实，如果想要知道前世、今生所受的就是了。想要知道我们的未来，你现在所做的就是了。他的先生能够这样想，就能够欢喜接受，能够平静 甘心地接受，这就是有智慧。尤其在他们信佛之后，每逢手术的时候就更加恳切念佛，或许是在生死大海浪涛汹涌四面茫茫的时候，才体验到无依无靠中只有阿弥陀佛是我们的依靠，诚恳猛切的心光才会点燃起来。他的先生满脸诚恳地告诉我说，这一切都是佛菩萨的加倍。他有两次在手术房外面念佛，都觉得有不可思议的感应。历经了那么多次的手术，他还是精神抖擞，把原来自己做加工的时间挪去鼓励别的病患，劝导念佛不要杀生。有的长辈和亲人不忍心他这样劳累，就不赞成他去。他告诉我，我很忏悔让长辈操心。然而他又语重心长地说，说真的，没有生病的人照顾病人，是很难了解体会病人的实际感受。我病了这么久，亲身经历种种痛苦，也许这经验能够安慰帮忙一些人吧。我很幸运能够学佛，但愿能把听闻来的佛法转给同病的人。虽然在痛苦中我也会心烦，也会心乱，念佛也会念不下去，然而无论我多么苦多么心烦，我都要做功课。我会告诉自己说，你今天还没有做功课，给引导学佛的师父回向。于是就按住心烦，勉励地去做功课，念佛诵经。而当这样勉励念下去之后，自然心就平静不烦了，也不苦了。他本来是想回向感谢报答师长，这一念善心升起来，加上念佛，自己也首先受益，得到平静快乐了。他又说，我现在不祈求佛菩萨保佑我病好，只愿佛力加倍，让我有勇气、智慧去突破困难，也能帮助别人突破困难。阿弥陀佛的圣号，虽然只有四个字，应该是不难念，人人会念。而困难的是，无论遇到人生中哪一种考验，都还能够坚持地来念，体验阿弥陀佛的大悲心，继续地念下去。向来只有我们辜负阿弥陀佛长垂的手，佛绝对不会辜负我们。他们的家境并不富裕，在他锯掉腿之后，他的先生就想设法去筹一笔款子来为他装义肢。他却说，假如您能够筹到10万块， 那么请把这笔钱给我自己运用。他告诉我说，假如有那10万块，我愿意布施掉，因为一条腿也很好用，我愿意把那条腿布施。他指着两根拐杖说，我并没有少一条腿，相反的，我多了一条腿，我多了一条佛法的腿。他说这些话是在癌已经蔓延到肺部，又开刀做化学治疗之后，他那红扑扑又笑眯眯的脸，令健康的人都相形见绌。他说，虽然没有什么钱，但是我们的家比锯腿之前更温暖。念佛的人当生就可以活在净土极乐世界欢悦的气氛中。为了鼓励他背《阿弥陀经》，我就约他说，当您背好《阿弥陀经》，我们就一起去拜山，为一切癌病的患者回向。于是他们全家人都陪他一起背《阿弥陀经》。他才读小学的女儿也鼓励他说，妈妈，你把《阿弥陀经》背得一字不差，我就给您500元的奖金。他就手上一边做加工，一边背经或是念佛。到晚上全家人回来时，他就背经给家人听。当背到一字不差的那一天，他说，我们全家高兴得像什么似的。在背经当中做手工，连同奖金总共赚了4000块，正好供养三宝。他们全家在他得这么严重的癌症当中，大家还能够一起面向光明，欢欢喜喜过生活，真是不简单。他说，假如我天天躺在床上哀声叫苦，照顾的人也会很有压力，很痛苦，不论上班上学都不能安心，久了以后就会烦，所以我要坚强欢喜地照顾自己，给大家安心和信心。真的，自己坚强欢喜，就是对人慈悲。癌病的患者，几乎谁也免不了经济的压力。有人知道他的状况，就邀请他一起开电动玩具店，据说收入很高。他告诉我说，他想试探他先生的想法，就故意问他的意见。结果非常令人安慰的，他先生很严肃地告诉他说，我们是念佛人，自己尚且怕孩子会被电动玩具所引诱，怎么能够去害别人的孩子呢？我听了真忍不住想向他们合掌行礼，因为他们在受苦受难中心地还是这么清净，仍然有这么高洁芬芳的行径。许多家庭因为癌病而陷入黑暗，而他们这一家却因为癌病得以向佛学佛，把火焰化成了相结的红莲花， 足以做一切受苦中人的榜样。有一位医师了解他十年的病情，就很感慨地说，这真是国宝级的。还有一位医师向他说，你本来早就该死了，为何还能活到现在呢？而且他的体重由34公斤又回升到50公斤，而且活得很好。医生问他说，你到底吃什么药？他说，我没吃什么药，我只是念阿弥陀佛。有人在菜市场看到他用两只脚架撑着，就对他说，你少了一条腿还能来买菜？他就说，我是多的一条腿，不是少的一条腿。还有人问他，你为什么能够走出这一扇门？他就说，大概是阿弥陀佛和师父给我的力量吧。望着他们这对夫妇经常克服种种不便和重重难关，又悲悯的要一起去帮助他人的背影，都会让我想到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的菩萨精神。我们很想和一切受难者共享两首小诗，当您哭泣时，应知我也在流泪；当您高兴时，应知我也在欢喜。不论何时何地，在信心念佛中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，和佛菩萨在一起。当您独处时，不应想是自己一人，应想有两个人。当你们二人共处时，应想是三个人，还有一位就是阿弥陀佛。你走到哪里，佛就跟到哪里。